礼拜五，今天 Joyce 时间 ，Joyce 为我们带来的是张爱玲的一部小说《留情》。
是的啊，
好像这个跟其他的她的另外两篇小说也有关系。
对，我是今天我又要讲张爱玲的小说哈。我知道我有一些听众可能对文学没那么有兴趣，可能不知道为什么我要这么一而再再而三的讲张爱玲。
为什么？
首先我并不是张迷哈，可是我会举张爱玲。
你还不算啊？
我不算张迷。
所有的《暮光之城》的粉丝都说我不是，我只是谁谁谁的粉丝。所有的这个007的粉丝都说我不是007的粉丝，我只是喜欢看他的车子。
好吧，那我的确了，你如果要说是张迷的定义是把张爱玲的小说看很多遍的话，我的确是有看很多遍哈。好，那我会这么三番两次讲他的原因哈，因为我知道大春你跟我一样，我们都觉得说啊，大家阅读小说的记忆。就是那个技术怎么这几年来越来越差了，因为我的认知是这50年来从来没有好过啦，因为我总觉得我们台湾本来就是画外之国这样子。
哦，你这样悲观啊。
我会觉得其实我最强烈的感受到大家阅读小说的技巧真的变得很糟糕的时候，是差不多3-4年前台湾出过一批翻译小说热，就是突然有一批翻译小说卖得超好的，偷书贼啦，第13则故事啊，我才发现说原来大家那么爱看小说，他们觉得好看的小说就是要一世接一世，要有大悬疑，然后情节要很精彩的小说啊。可是对我来说，那是把小说当作最就是最贬值的、最彻底娱乐化的那种小说读法。就是说，你如果是你以为小说只能这样读的话，那你的程度真的是只能读大众马而已。所以我是觉得说，其实而且我要看说大家为什么读小说，因为我认为好的小说是应该要看第二遍要比第一遍好看，看第三遍又要比第二遍好看。而且好的小说应该经得起看10遍以上。
是
哈，所以我今天是以大家最熟悉的小说家，因为在台湾我们都知道。卖最好的两大小说家，一个就是张爱玲，另外一个就是村上春树。那我是说，大家都看过的，而且大家你家里都有一本的。我举这个例子来讲说，什么叫做阅读小说的技巧？
所以你已经有一个假设，就是即使大家都好像买了，大家家里都有一本，可是大家也都没看。
大家都看了，大家都看了，重点是大家都看了，可是大家都没有看出他其实在写什么。那我今天特别举的例呢，是这个发表在1945年的一篇。短篇叫做留情，留下来的留，感情的情。
是
这篇小说呢，是我相信大家家里不管你有是新的张爱玲短篇小说集，还是你有那个60年代版本的张爱玲短篇小说集，全部都有收这一篇啊。你可以打开你的张爱玲短篇小说集，只要是旧版的，就是没有在这几年重新改版的那种的，你会发现它是放在第一篇。就是说他从1947年传奇，就当年他那个短篇集的原来的名字，有了增订版之后，这一篇一直是放在最前面啊。
是。
然后呢，我要特别指出呢，在整个传奇或说我说那1968年版的张爱玲短篇小说集里面呢，这一篇其实是最晚写成的。因为我有去查它里面的所有的那些篇的发表时间嘛，这一篇最晚。可是呢，等到它结集的时候，它是放在第一篇。通常呢，我们把一个一些散篇结集啊放第一的作品，有时候作者编排的方式是因为说这个以创作顺序来编排。
可是写作顺序。
可是有时候如果不是照创作顺序来编排的时候呢，我们对于放第一篇的跟放最后篇的，常常我们要特别注意。这个历代的这个学者，他不去注解《论语》则已。他如果要注解《论语》的话，学而时机之为什么要放第一篇？一定到他要提出一个解释，要不然你就没有资格注解《论语》啊。可是呢，我从来没有听过有谁解释这一篇《留情》为什么是他到底是何德何能，为什么他占了这个这么特殊的位置啊？我唯一看过的一个评论是水晶在一篇。评论留情的文章，那篇文章叫做《平林默默焉如知》啊，这个是收在这个张爱玲未完这本书里面。他说这一篇有序曲意味，使读者觉得全书的大旨提要通书不过谈情啊。那我要反驳这个说法啊。很多知名的短篇集，它的开篇的确是序曲啊。最好的例子就是乔伊斯的《都柏林人》啊。他整个，你如果看整个《都柏林人》的编排的话，你会发现他刻意要写出说，在一个这么死气沉沉的城市长大、成长、 是一个什么样的滋味、
嗯、
所以他第一篇姐妹、第一篇 sisters 嘛，他就刻意写一个小孩子如何认识死亡，因为那篇讲的是一个那个神父的 死亡
是的，
而且他是透过这个神父的死亡他认识了这个整个教会啊，整个都柏林的一个死气沉沉、嗯、所以这一篇的确有序曲的意味啊。另外一个在台湾大家也很熟知的就是白先勇的台北人、
嗯、
你可以发现永远的银雪院是整篇里面唯一使用跟阿 Q 正传类似的叙事的观点的，就是有一个我们这样子、
嗯、
然后它有一种鸟瞰的一个鸟瞰式的写法、啊、所以呢你可以发现永远的银雪院跟台北人有一个鸟瞰这个全书的一个功能、
嗯
啊、可是呢张爱玲的这个短篇集就这个传奇它跟都柏林人跟台北人不一样，它并不是一个靠一个中心主题来贯穿的小说集，就是张爱玲在年轻的时候 她那时候是一个很红的小说家，她有什么题材就赶快写了，并没有她跟都柏林人台北人不一样、
嗯、
所以我基本上我并不认为它是一个需要序曲的小说集啊。然后呢如果呢他如果说像水晶讲的一样他放这篇放前面只是要传达通书不过弹琴的话，我会说那倾城之恋也可以啊。
嗯
啊，倾城之恋在1947年的时候他那时候是舞台剧刚刚风靡全上海。
是。
啊，他如果要他要放倾城之恋到最前面去的话其实会更有这个啊，就是说这个会对更有卖相。所以呢我会去提出我另外一个观点，我认为张爱玲这么凸显流情把这一篇放最前面讲清楚，就是她本人对这篇特别得意，
嗯，
她特别喜欢这一篇啊。我会说哈，在我这样讲之前没有人去讲说诶这篇可能是她早期作品里面的最爱，甚至也没有人问过她对这一篇的看法原因、嗯、啊，因为这篇一向是受评量不高的那种作品，
是
因为你可以发现张爱玲的关于张爱玲小说的评价自从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之后几乎没有什么改变、
嗯、
大家一直觉得她的代表作就是倾城之恋跟那个金锁记、
嗯、
我要特别强调我不是这样张迷的原因是因为我很不喜欢这两篇、
嗯、
我觉得这两篇其实问题还蛮大的哈。可是啊我要说啊，我现在这大胆假设说留情啊，这个就是张这个夏志清没有注意到这个留情应该是张志清应该是张爱玲本人最重视的一篇。
嗯，
我会提出这个观点原因我还有别的佐证。我这次要提的是说因为这是张爱玲早期作品里面唯一一个有被他再三改写的。哦，我说他怎么改写法嘞、啊、1978年发表的《相见欢》或到2004年问世的《同学少年都不见》其实都是留情这篇小说的重写、
哦
啊、张爱玲短晚期就是他的晚年短就是中晚年哈、
嗯、
他的短篇小说很少只有四篇而已，
嗯哼，
里面有两篇是留情的重写，
是、
哦、所以我要说这是留情、
啊、重要性就出现
留情的，所以我会说留情的意义不止一般这样子、嗯啊、然后呢当然你会也有人会跟我讲说诶可是金锁记也是有改写成怨女 啊、
嗯、
那我要说、啊、第一怨女她原来是用英文创作的，所以她创作动机有一个就是说诶她希望能够在英语世界成名，所以她有一个未道良谋的创作动机，而且怨女严格说起来她是金锁记的扩充、啊、就是说她是多吃长胖啊、可是呢他的我们知道多吃长胖的困难度就是把一个、这个短篇延长演成长篇哈、啊、多我举一个例子就是说把一个这个很好看的这个电影给它延长成一个连续剧这样子、
嗯、
对我们来说难度跟脱胎换骨式的重写是不能比的、
嗯、
脱胎换骨式的重写是最好的例子就是那个黄鹤楼被李白改写成这个凤凰台
嗯
啊、哦，凤凰的、
嗯、凤凰台上凤凰游，
就是说它有骨架一样，主题类似，那它套用了类似的元素，可是呢，完全写出完全不一样的作品
啊、哦嗯，
脱胎换骨式的重写是所有的重写里面最困难的一种重写，因为这个表示说作者必须对同样的材料有全新的认识，或对表现技法有全新的掌握。
嗯、
一个普通的作者一辈子要把同一个题材来重写，要写两次。已经难得不得了了，
是，
何况张爱玲这个是写了三次啊。
嗯哼，
我要说哈，那为什么说，哎，为什么从前没有人讲出重写这个 刘琴跟那个相见
欢
跟
同学
少
年都
不见有近似程度。
嗯、
我这次节目我要讲出原因，是因为很多人把刘琴的重点读错了啊。嗯、通常同学少年都不见跟相见欢之间的相似比较容易看出来，因为可以看得出两个小说都在写女性之间的同性恋啊。
嗯、
可是呢，刘琴通常是被当作一则婚姻故事。因为刘琴里面的很多人都说这篇是写男女，包括说水晶那篇文章也说，诶，这篇是在写男女。可是事实上你是刘琴，我会说他也是一个张爱玲早期的一个，当年他还没看过海明威啦，所以他还不知道有所谓的冰山理论啊。嗯、可是呢，刘琴也是，你看第二遍看第三遍，你会对这篇小说有一个跟看第一遍完全不一样的认识。所以我会说实质上它是一个冰山理论的小说啊，因为他其实真正的小说的重点其实是同性之间的关系，这是为什么大家没有看出刘琴跟同学少年都不见跟相见欢他们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类似点啊。我现在把这三篇的这个关系我再强调一遍，它不是三部曲啊，三部曲意思就是说，诶，同样一组故事延续的这样写下去，像那个达泰安那个大仲马把那个三剑客一直连续写下去，二十年后啊，铁甲武士，那叫三部曲。刘琴跟那个相见欢跟同学少年都不见的关系，它比较像一幅三联画啊。我们在在西洋美术馆里面看到三联画，三联画里面的三幅画，这个里面的这个画的人是不一样的，可是你会发现三联画必须要有一个统一的架构啊，有一些一致性啊。我要说呢，这三篇小说是一幅三联画，它的主题都是女人之间的同性关系，可是这个同性关系在三篇小说里面的同性关系是不一样的啊。这个在刘琴里面呢，是女人跟女人之间的达尔文的竞争关系，达尔文式的竞争关系啊。到了相见欢里面呢，它变成了女人跟女人之间强烈的认同关系，就是姐妹淘的关系。到了同学少年都不见里面呢，它变成了幻想投射的关系。我在这个节目里面已经介绍过同学少年都不见啊，里面那个赵觉就那个女主角非常爱另外一个人，可是呢她爱的方式不是把自己的幻想，明明她自己婚姻很不幸，她就想象，是对方婚姻不幸啊，这就是幻想投射关系。所以而且呢，她的不是说主题，这三篇不是主题类似的，它是同样的故事元素在三篇小说里面，因为这三篇小说里面的女人跟女人之间的关系是不一样的，所以它是同样的故事元素在三篇里面反复使用，可是每次使用的方式不一样啊。这个三篇小说啊，我要说哈，它的情境都是一次访问，一个女人到另外一个女人家里去，
是的
啊，而且呢，它都是借着宾主对话去铺陈多角关系，因为你这三篇小说里面，你都会发现。不只有三角关系，而且里面的三角关系还不止一个啊！而且呢，都里面这个一个女人跟另外一个女人之间，全部都有贫富之别，
有的，
啊、
对的，
而且也全部都有一个人比较有魅力，另外一个人比较没有魅力，而且都有性行为的炫耀或者分享啊！而且呢，都有一个女主角在一厢情愿的在期待某种不幸。这个一个女主角在期待某种不幸，可能这个在这个刘琴里面是这个女主角在希望自己的先生快点死掉，在相见欢里面是一个女主角在希望另外一个人先生快点死掉，到了这个同学少年都不幸，变成一个女主角在希望对，明明对方没有要离婚，对方婚姻还甜蜜的不得了，她在想说，哇，对方一定是要离婚的，所以你可以发现是同一个元素在一直在变化，所以我要说这三篇是一题三写啊。
好，我们知道有等一下你会再继续的深入的跟我们谈谈米先生啦、敦凤啦，
啊，你记忆力真好，
赵觉是吧？
是
，一个一个跟我们来播一下，我越听越觉得，哎呦，好像又读了一遍，这个不错。九八新闻台 Joyce 时间 Joyce 来为我们讨论张爱玲的《刘琴》，写作于1944年发表，1945年
是1945年发表的，好，我先要说哈，因为大家如果觉得听得不痛快的话，我要先说，我今天的内容是已经有发表在杂志上的，是11月号的《硬科》，就是表封面是那个法兰岑的那一期
哈。
对，我要特别讲原因是我担心又有人，因为真的有一些张迷会一个字一个字的把我们讲的话打下来，好，我要说哈，我今天的节目是主要要讲刘琴，因为 同学少年都不见，我已经讲过了，所以我就不在这个节目再讲了。我这次先讲留情，下次再讲相见欢啊。留情首先呢，你看第一次的话呢，你就会发现哇，里面有好多这个复杂的关系哦啊。不要说哈，我把这个张爱玲的小说里面呢、啊，如果是讲多角关系的话、嗯，这个留情的确是数一数二的哈。我把这个关系先简单讲一下，里面的核心当然是有一个米先生跟敦凤是一对夫妻啊。
哎，不能算真正的夫妻。
你可以说先生跟姨太太，可是
还没有这个第二次的婚姻还没有正式。
因为第一页他就出现了他们的结婚证书，所以我们就先说，先承认有这个婚姻啊。
是。
那两个人都是再婚，这个男的原配呢还没过世，他正在卧病在床，女的前夫是13年前过世了啊。同时呢，米先生跟这个敦凤的这个亲戚啊，就是他的表兄的这个他的表嫂。他的关系有某种暧昧哈，所以我们看得出杨太太在某种程度上是敦凤这个婚姻的第三者啊、嗯，然后米先生又是杨太太婚姻的一个第三者，
嗯，
这样子你把笔拿来画一画画，你就会发现哇，这是一个六角关系、嗯，因为总共已经有分开来看的话，他已经有四个婚姻跟四个三角了，
对、啊，包括前后婚姻，对。
可是呢，我说呢，很多人误以为这个小说的主题是婚姻，是男女哈、啊，是因为没有看见整篇小说的 drama 啊，就中文来讲就是戏肉，就是戏的这个张力是发生在什么？这个戏的张力其实都没有发生在这四个三角关系里面，它这个整个戏剧的张力是围绕在第五个三角关系跟第六个三角关系里面。那这个第五个三角关系跟第六个三角关系的这个三角全部都是女性，所以我才会强调说这是一个讲女性跟女性之间的关系的小说啊。好，那我们要怎么样看得出这个小说讲的是女性之间的竞争关系呢？啊，这个小说内容是说哈，这个米先生跟敦凤一开始就讲米先生跟敦凤这个已经结婚了、嗯、因为他就先讲说墙上有个结婚证书，而且结婚证书上有什么文字，小说里面还这个很实际这样录下来啊。然后呢开始小说开始有行动了，这个有活动的一开始就是说米先生说我要去那边一下，
嗯，
这个那边就是说他的原配生病了，所以呢敦凤是他的姨太太，他是现在这个米先生现在是跟这个姨太太住在一起啊、嗯，那么这个敦凤说，诶，反正你要出门了，那我们就不要在家里吃，那我也不要在家里吃晚饭了，所以我要
做好的菜放到外头冻起来、嗯、是吧，放在窗台
上，所以我要到舅妈家去、嗯、啊，这个舅妈家就是那个杨太太家了、
嗯、
啊。然后呢这个小说啊，这个重点就出来了，米先生听到这个他这个姨太太要去这个舅妈家哈、啊、他就回到客室里，立在书桌前面，高高一叠子紫檀面的碑帖，他把他漆的一漆青玉印色盒子冰纹笔筒水鱼铜池子碰上去都是冷的，阴天更显得家里的窗明几净。敦凤再出来，他还在那里挪挪这个摸摸那个，腰只能略略弯着。所以我们就发现了，张爱玲花了很多笔墨在那里想，米先生在那里想某种事情、嗯、嘿，他正在讲说、嗯、就是意思就是说他东摸摸西摸摸正在想事情、嗯、想什么呢？这个小说是那种多重观点的，就是说你可以发现这个小说里面呢、啊，常常透过不同人的观点来讲述事情，可是他在这里他卖了一个关子、
嗯、
张爱玲故意不告诉我们米先生在这个时候要想什么，所以我说这个小说不能只看一遍、嗯、因为你必须把它看完一遍的时候来想想看，诶，米先生在这个时候到底在想什么。刚刚不是说要去看原配吗、嗯，为什么太太一说这个，就姨太太，就敦凤一说要去舅妈家，米先生就变了卦，要跟着他去舅妈家嘞、嗯？他去舅妈，米先生跟着敦凤去舅妈家是为了什么嘞？我们要先想清楚这个米先生去干嘛，我们才能知道这个整个小说的重点是在哪里啊？好，这个我要说哈。因为他有这个关子，而且你不看这个关子的话，你会真的会只看到冰山的表面了、嗯、也没有看到这个冰山的下面，所以我又要强调，这是张爱玲有可能最喜欢留情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嗯、
因为在整个这个他的早期作品里面，心理描写比这一篇深刻的当然有，然后意象啊造句啊比这个华丽的也当然有，
是，
可是没有一篇有这么多，有那么露出那么小的冰山在上面、
嗯
啊、
穿插藏闪的深密功夫，
对，就是就是说含蓄，是这篇最含蓄、嗯、啊。然后我们知道，我们往下看下去的话，哈，我们就看到说，哇，杨太太花了好多的精神，花了好多力气，而且张爱玲用了很多笔墨在写杨太太的媚功， 啊，他如何的在对这个米先生放电。所以我们知道米先生去杨家很明显的是为了这个杨太太啊。
嗯，
那他是为什么，然后张爱玲怎么间接的写说点名说诶，米先生就是为了杨太太而去的嘞。他是在这个中间啊，这个在这个里面呢、啊、遇到一个小女生的时候啊，敦凤的舅妈就是杨老太太跟这个小女生说，诶，你怎么扭捏不叫人啊，你要叫人啊，你要叫人啊。
对了，
这个时候呢，张爱玲就插了一句，米先生心里想，除了叫他米先生之外，
还能叫什么？
还对，也这是一个重点。
重点是不能叫爹，对不对？
不，没有，也不是不能叫爹，因为这个表示说米先生也到杨家。当然我们不知道说他跟杨太太的真实关系是什么了哈、嗯。可是我们只知道说他一到杨家，他只记得自己是杨太太的朋友，
嗯、
他忘了自己是敦凤的丈夫了、
嗯。
因为如果是敦凤的丈夫的话，小女生在这个时候应该叫他是叫表姑丈，
嗯、
因为在四行还五行之前，我们才看到这个小孩子在叫敦凤叫表姑，所以米先生在讲说，除了叫我杨米先生之外，还能叫什么？就他忘了这个时候他的身份是表姑丈了，好，所以我们就知道啊，米先生是为了杨太太而去的。好，那现在问题又来了，就算这个老男人是为了杨太太而去杨家好了，
嗯，
他的可能动机还是有两个哦，啊，就是我们没有想清楚，因为这两个动机很不一样啊，就是说第一，他虽然已经娶了这个姨太太，已经娶了敦凤了，他还在迷恋杨太太，所以他来这里秀一下骚味也好，就是他为了来秀一下骚味，
寻访故人遗迹
啊，他宁愿暂时先不去看那个正卧病在床的这个原配，这是一种可能、
嗯、
可是另外一种可能是他跟这个杨太太有过什么，可能是有一腿，也许说他追求过杨太太然后被拒绝了、嗯、我们不知道，可是他很担心，他有个把柄在杨太太手里，他是很担心杨太太跟敦凤讲，所以他过来是为了要紧迫盯人，盯着紧敦凤、嗯、而且让杨太太不要跟敦凤
讲，没有机会泄露过去的旧情，
就是有一个秘密在杨太太那里、嗯、那这么是这，我说这个有两种可能，所以我们一定要想清楚这两种可能是什么，我们才能知道杨太太在那里对米先生放电的目的是什么嘛。那关于这个到底是哪一个可能才对，最确定的线索是在这个小说接近结尾的时候，因为这个结尾说突然出现了一道彩虹、
嗯
啊、米先生在看着彩虹的时候，张爱玲把他心里在想什么写出来的、啊、他就写说呢，张爱玲写说，米先生仰脸看着彩虹，想起他的妻哦，意思说他并不认为敦凤是他的妻，原配才是、嗯嗯嗯嗯、他想起他的妻快死了，他一生的大部分也跟着死了，他和他共同生活里的悲伤气恼都不算了，不算了、
嗯、
我们知道在这个看彩虹的这一幕，杨太太是在场的，如果说米先生的现场有一个迷恋对象，他的此刻内心不可能是如此、
嗯、
所以我们就知道了，他来这里是为了紧迫盯人、
嗯、
并不是说他对杨太太还有什么留念、
嗯、而是为了怕他杨太太把过去的某一些这个故事
那可以跟、嗯、对，就讲给敦凤听，所以这而且也有了这一点，我们也可以解释说，为什么在杨老太太跟敦凤讲话，然后米先生也在场的那一段呢？米先生在那一段呢，很明显的魂不守舍，而且他不是他自己急着想走，他是想要叫他太太快点走。
嗯，
好、哦，所以真正的原因是有把柄在杨太太手上。
嗯哼、
啊，我们要搞懂这一点，我们才知道杨太太跟杨才能解读杨太太跟敦凤是在干嘛。
是，稍后片刻，进一段路况和气象，马上回来。
我爱的是酒吧，
台北 FM 98.1酒吧新闻台 Joyce 时间， Joyce 为我们介绍张爱玲的留情。
嘿、hey, 好，我要刚刚已经讲到了，
讲到了一个秘密。
讲就是说，我们要看完第一遍，而且想到说，哎，怎么这里有一个关子？而且你要把这个关子解出来的时候，我们再来看第二遍的时候，嗯、我们才能知道这个小说的重点是什么啊！搞清楚米先生来杨家的用意，你才会知道这个小说真的是很好笑啊、
嗯！
而且呢，那个杨太太对米先生放电的那一段呢、啊，我们就会发现这个笑点很多啊，例如说呢，在这个小说里面呢，杨太太啊，她是你知道她是杨太太是非常喜欢炫耀自己的性魅力的，她会故意把话题带到自己的性生活。例如说啊，这个里面的人家在问他说，诶，为什么你的女儿也这个名字叫月儿的时候呢，啊，他就说，诶，因为生日是在中秋啊，那别人说，诶，可是你的生日又不是在中秋，是在四月啊，啊，那杨太太就故意的啊，说呢，女儿诞生是在四月里， 可是最起头有他那个人的影儿是在8月15晚上、嗯、啊，就是意思就是说这个女生自故意在炫耀自己跟先生之间的性生活嘛。而且这个杨太太讲这个话的姿态，张爱玲是一笔一笔的细描的啊，他就写说呢、嗯、杨太太咯吱一声把大衣兜上肩来，脖子往里一缩，然后凑到敦凤跟前，萌萌地看住他，推心置腹的低声道啊，我们哈，如果说看这个小说的时候，虽然不知道说这个杨太太跟米先生的关系哈，我们也知道说他虽然是看着一个女的，可是我们知道他是在跟男人方便，
嗯，
这起码是看得出来的。好，这是使出浑身解数在跟这个敦凤的先生放电，而且当着敦凤的面呢，就更有意思的，因为这个就有一个另外一个意思叫做跟竞争者展现实力，
嗯，
哈。这个呢，我们知道杨太太这个时候心思一定是在12秒，因为她要做的就是要跟当着一个女人的面跟她的先生在挑逗她的先生嘛、嗯。可是呢，因为我们知道米先生根本不是为她来的，好、哦，米先生这个心里面只是担心说，哎，你跟我太太讲了什么？同时呢，他也在心里其实在想的是他那个已经卧病在床的那个原配啊、哦嗯。所以，而且呢，这个小说里面我们知道。敦凤呢，从头到尾一直在想他的原配，在想让他原配。因为这个小说有一个很明显的事情，就是敦凤很不喜欢他自己，他的这个先生。
嗯，
对他来说，这个先生就是经济保障。哦，小说里面怎么强调这一点呢？因为敦凤是三番两次的在提自己的前夫，而且根本不管先生在场。
嗯，
啊，就当着先生的面一直在讲我前夫，我前夫。哦，而且呢，他还会三番两次的提到他喜。他已经常常在想他先生什么时候要死，而且他会当着他先生的面前讲、
嗯、啊，
所以可见这个敦凤根本就没有把杨太太放在眼里、
嗯、
所以刚刚杨太太这个叫白忙一场，
对，就是他想要表现自己比较高人一等的魅力，是比错了对象，
好、啊，这是叫两边落空，所以这里的杨太太那个那么努力的在那里放电，是一件很可笑的事情、
嗯、
啊。再来呢，我们就看到米先生暂时离开杨太太，杨老太太就是说这个敦凤的舅妈去洗澡了，在这里呢、嗯，这个杨太太又重新进来，这里敦凤跟杨太太有一段单独的对话啊。这里呢，我们就觉得，哎，这个对话就是张爱玲在她的小说里面展现鸡同鸭讲，而且是重复的鸡同鸭讲的一个这个对话手法，
嗯。
一开始呢，杨太太忘了这个对方是她的竞争者，所以她是卸下心防的。她开始跟杨敦凤大吐苦水，意思就是说我的这个婆婆啊，对我多么苛扣啊。事实上，敦凤当年呢，在还没有嫁给这个米先生之前，她曾经做过寡妇，也曾经吃过这个婆家的亏啊。所以呢，杨太太会跟敦凤吐这种苦水是可以理解的啊，因为她是一个你，就是说她会觉得说，哎，你应该可以理解我怎么受我的婆家欺负。我会说这个叫争取认同啊。可是呢，敦凤根本没有办法倾听。这个时候杨太太就再接再厉了，因为她继续来争取姐妹淘的认同，她怎么再接再厉呢？她的争取的方式呢，争取认同的方式呢，是主动示意，我可以跟你分享我的桃色八卦。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女人又重新在上一次把性拿出来是为了要展现她的竞争关系、欸、我要跟竞争者展现实力，这一次呢她要分享自己的桃色八卦是为了要争取认同。可是这一次呢，敦凤的反应更糟糕、啊、是这里让这个杨太太觉得很没意思，所以杨太太在这里呢才露出自己的刚刚的竞争者的面目。
嗯嗯，
我知道你喜欢什么样的男人，要温存体贴，像米先生那样的。这句话我们可以听得出来是炫耀他跟米先生有过什么、
嗯、
就是米先生最怕那件事情出现的、嗯、就是米先生曾经对他献过殷勤、嗯、至少啊，有没有一腿我们不知道，可至少献过殷勤啊，这是一句炫耀。然后呢，我说这是这个张爱玲在显现鸡同鸭讲，因为这句炫耀在敦凤那里、
嗯、不产生作用、
嗯、而且他听反了、
嗯，
他听成这是在恭维，他把这句炫耀听成说、嗯、哇，你是在恭维我嫁先生嫁得这么好，所以这是鸡同鸭讲、
嗯、
因为敦凤根本没有把杨太太放在眼里嘛，因为对敦凤来说结婚才是真的，你们那个这个暧昧根本不算什么、
嗯、
所以他也没有在在意你跟我先生有什么暧昧、
嗯、
所以呢他听成杨太太在恭维她嫁得真好，而且她马上想到说，哇，她要跟我邀功，因为呢，这意思就是说，她知道说，当年她如果不是因为有着杨太太这个表嫂，她没有办法嫁给米先生嘛，所以她就开始跟杨太太诉苦。 这个诉苦是不是在争取姐妹认同了、啊？他只是意思就是说，你不要来跟我邀功了、啊，我嫁这么好跟你无关了、啊。没想到这个诉苦在这里又制造了一个反效果，所以就用下一个鸡同鸭讲。因为杨太太在那里讲说，这个别人叫我太太啊，别人叫我太太啊，他心里想说，只有姨太太会满口在那里讲太太，所以呢，他这个诉苦整个激起了这个杨太太对敦凤的敌意啊。
嗯，
等到米先生再次出现，杨太太又比刚刚更用力的对米先生放电的、哦、这次又是当着敦凤的面，所以意思也是要跟敦凤展示他的这个竞争者的这个身份啊。所以就杨太太这次是斜眼瞅着米先生，慢吞吞的笑道：“好吗，米先生？”然后米先生很谨慎的笑道：“我还好，你好啊。”然后杨太太就叹息了一声，答了个好字，只有出的气没有入的气、哦、就是说我们刚刚要知道说，刚刚他跟那个敦凤之间的对话，一开始是要跟他争取姐妹淘认同关系啊，然后呢，没有想到说没有完全没有得到认同，所以他就说我要跟你炫，我要这个炫耀，炫耀没被听见啊，然后被诉苦的，那变得说他这个敦凤激起了他的鄙夷，所以他又要当着这个敦凤的面来诱惑米先生啊。
嗯，
然后呢，我们再看到这个敦凤在杨家的表现，他有两大特点啊。他的一大特点是他三句不离前夫，
嗯
啊。二呢是一天到晚老是在盘算米先生到底还会活多久，
是
啊。聊到
因为米先生也六十岁了，
哎，59岁啊、
嗯。
聊到了算命，他就说算命的说米先生还有12年阳寿，当着米先生的面讲哦啊。聊到旅行，他就说还得我们两个人都活着啊。这些话都当着米先生的面讲，可见呢，敦凤对丧夫就希望他能够再守第二次寡，他有一个一厢情愿的期待、哦、而且这个一厢情愿还蛮强烈的，他一点都不爱米先生的人，只爱米先生给的名分和钱，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这是为什么他并不把杨太太当作竞争对手、
嗯、
所以在他心目中他只有把原配当作竞争对手、哦、这是这一个三个女人的三角关系、
嗯
哦、杨太太当敦凤是竞争者，敦凤只当原配是竞争者，这是我讲的留情的第五个三角关系，而且这小说里面的精彩部分是留在第五个这个、
嗯、
这个第五个三角关系，这是女人跟女人竞争的三角关系。那第六个三角关系就是我刚刚讲的争取姐妹淘认同的关系、
嗯、
在这个小说里面，女人争取女人的认同方式不外诉苦或在背后一起讲另外一个人的坏话。
嗯哼，
你可以发现在这个小说里面哈，杨老太太、杨太太、敦凤三人，
嗯，
两个人背后讲另外一个人的坏话的各种可能组合都发生了，
都发生了。
这个而且呢，只要是讲坏话，另外一个人都会听得。
这个在九莉的故事里面，就是在小宅里面，
对，
也是如此。
就是张爱玲对女人跟女人之间的关系的发展，
女人在一起就是讲别人坏话，
讲别人坏话。可是讲别人坏话，同时也是争取诉苦。你会发现这个小说里面呢、啊，诉苦如果只要没有牵涉到讲别人坏话，那个诉苦都不成功。可是这个诉苦只要牵涉到讲别人坏话，这个话就会讲得很投机。啊、
是
就是讲坏话就投机，讲不诉苦者一律话不投机，所以呢在这个流情里面，女人跟女人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可怕的，因为她们只有竞争争取认同则完全不可能、
嗯、
所以我才会说她再来写的下一篇是1978年的相见欢，就变成了一个女人跟女人之间强烈认同的一个故事啊。那这个小说里面呢，我说她的其实你如果搞清楚说诶这个敦凤根本没有把杨太太当作竞争者，是杨太太拼命在那里觉得我是竞争者，我是竞争者，
嗯嗯，
你就会觉得这个小说很好笑。这个小说后来还有一个这个明明是敦凤在跟米先生放电，米先生没任何感觉、
嗯、
可是他心里还讲说哎呀你那么老了，杨太太怎么可能会跟你放在眼里。
嗯 嗯
事实上你这个小说看起来光为了女人，光为一个跟你另外一个女人竞争，他们是愿意跟一个很没有魅力的男人上床的。
嗯哼，不还有一个就是当他心里面已经有定见的时候，大家都很瞎。
嗯，
对，每个都很瞎。
所以我说这个小说你要看第五个三角关系跟第六个三角关系才是这个小说的重点。
嗯，好，那么你下个礼拜要跟我们再介绍
相见欢。
相见欢也是留情的重写。
它是一个脱胎换骨式的重写。